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每当我们读以色列人的历史时，在你的心里是否会有这样的问题呢？神是否知道以色列人会对他不忠心呢？神拣选以色列人是否是个错误的决定呢？神给予以色列人的应许会否因着以色列人的不忠而作废呢？如果神的应许会因着选民的不忠而作废，那么神岂不是不忠于对自己的承诺吗？这些的提问听起来似乎非常合理，但是你是否意识到这样的想法其实是反映了我们自己的问题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的罗马书讲道信息系列的第十三讲，题目是神的信使，人的虚谎。
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查考罗马书第一和第二章之后，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第一和第二章所带出的主题吗？在第一章里头，保罗就带出了整本罗马书的主题，就是义人凭着他的信心生活。跟着保罗就一步一步的来解释这个主题。在第一章里，他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谈到人的罪恶。之前他也谈到神是造物主，而人的罪就是悖逆神，背叛那位创造人的造物主，而偏行己路，以致到遭受神的审判，跌入罪恶的深渊里面，令到整个地上都罪恶泛滥。这就是第一章所要告诉我们的。第二章保罗又说些什么呢？在第二章里，保罗谈到神的审判是完全公正的。首先，每一个人犯罪都无可抵赖，因为他既然懂得论断人，这就证明说他是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但可惜的是，人虽然懂得论断人、批评人，但自己所做的却跟其他的人没有分别。所以神审判人是非常公道的。第二章还讲到，神的审判是一视同仁，不分种族、男女老幼。特别谈到犹太人在神的审判台前是不享受任何的特权的。今天我们会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三章的第一到第八节，罗马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八节。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 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应当的。让我们尝试来思考一下这段经文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并且我们也要思考一下到底这段经文跟第一和第二章又有什么连贯性呢？在前一章，就是在第二章里，保罗谈到神的审判是极其公正的，世界上所有的人神都会一视同仁，以致犹太人也不会享有什么特别的优惠。而第三章保罗在讨论什么呢？保罗一开始就问做犹太人又有什么长处呢？保罗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跟第二章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想这个关系实在太明显了，因为第二章里保罗谈到做犹太人是没有什么特权的。那么犹太人可能会问，那么既然当犹太人没有什么特权，那么为什么我要选择当犹太人呢？到底作为一个犹太人到底是有好处还是没有好处？保罗在这里回答他们说，当然是有好处。首先，神将他的话语交托给他们，全世界中只有犹太人才有神的话语和神的律法，透过这些律法他们能够认识到神公义的标准。全地中除了犹太人以外，其他的民族都没有神的话语和律法。虽然这些外邦人有良心来指引他们，但是跟神的话语和神的律法比较，自然就没有那么清晰和清楚去认识到神公义的标准了。这就是做犹太人的好处之一。第二章讲到从审判这个角度来看，做犹太人是没有好处没有特权的，但是从其他方面来说就有很多好处了。神的话语交托给他们是第一个好处，而第二个又是什么呢？这一点我们从罗马书第九章第四到第五节里就可以看到，就是基督就是从犹太人中出来的。所以做犹太人有许多的好处，他们会得到很多的恩典和祝福，有做神儿子的名分，有荣耀，能够跟神立约，有神的律法和礼仪来教导他们如何献祭，如何敬拜，如何跟神建立关系等等。但是在第三章里，保罗并没有时间一一的去讲述这一切的好处，他只讲了第一点，跟着就讨论一些很重要的事。既然神给了犹太人这么多的应许和祝福，可惜犹太人不相信，这么多好处对他们来说都没有益处。接着我们要细心研究一下保罗跟着又提了些什么样的问题，并且他是非常认真的来回答这一切的问题。在这短短的八节经文中，他总共提了不少的问题，并且他也一一的回答了他自己所提出的问题。在第三章的第三节，保罗问道，既然有不信的，这又何妨呢？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假如我们用很肤浅的眼光去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个问题 实在太简单了，根本不需要用这么长的篇幅来回答。但是如果你肯深入的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你会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这里说到以色列人不信，不信就是指不忠心的意思，以色列人对神不忠心，但是神还是一样信实的。这里说到的信，不是相不相信的信，而是指忠心，有信用的信。到底里头有什么尖锐的问题呢？神将圣言交给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却不相信。神知道以色列人会对他不忠心吗？既然神是全能的神，他应该一早就知道这一批人是不可靠的，但是神为什么还要将圣言交托给他们呢？这就引发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神起初拣选以色列人，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呢？神明显的是选错了人，他为什么要选以色列呢？他们失败、不信、不忠，神将圣言交托他们，不是徒然无用的吗？最后还不是一样要灭亡吗？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犹太人的不信能废掉神的信吗？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废掉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废掉不是指令到神的本质改变，而是指令到有关的事情无效，是失效的意思。关于这个字的用法，大家可以参考罗马书第六章的第六节，那里也说到使罪身灭绝。灭绝这个词跟废掉是同一个希腊文，灭绝这两个字的意思其实是指让充满罪的身体灭绝。这个灭绝不是指不再存在，而是指失去了效用，意思是说罪不能再管辖你。另外一节经文大家可以参考的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的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也用了相同的字，那里说到主耶稣来废掉了魔鬼。当然这个废掉魔鬼的意思不是指魔鬼已经不再存在，而是指令到魔鬼的作为控制人的能力被粉碎，使到他的能力失效。当主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人类是完全的活在魔鬼的权势底下，但是当主耶稣来了之后，当他透过钉在十字架上将人类从罪恶中赎出来，那么那些投靠他的人就再也不是活在魔鬼的权势底下了，魔鬼的能力在他们的身上已经是完全失效了。这就是灭绝或者废掉的意思。罗马书第三章谈到的是关于神的信实，保罗告诉我们神是非常信实的。那么以色列人的不信是不是废掉了神的信呢？而令到神的信实无效呢？因为信应该是双方互动的，就好像爱一样，不论你怎样爱对方，如果对方没有反应的话，你的爱是不会有果效的。所以我说这个问题是非常的尖锐，似乎人的不信会影响到神的信实了，而令到神的信实也失去了效用。这个问题真的问得非常厉害，确实有人会这样问：神拣选以色列人的决定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你问过类似的问题吗？ 比如说，神为什么要造人呢？为什么神明知道人要犯罪，他还要造人呢？当你在问类似的问题时，其实已经在反映出你隐藏的心态。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已经是在暗示了神的决定是错的。也许你在讨论以色列人的问题时，你会感到陌生，你平时很少这样的去思考，但是讨论人类的问题时，你就可能比较熟悉了。让我在这里问你，你觉得人的不信会废掉神的信实吗？如果你不这样想，你自然也不会问为什么神要造人这样的问题，因为你心里面一直在怀疑着，直到今天你还是在怀疑着。如果神知道人会犯罪，人会沦落成为今天的光景，那又何必当初呢？那么神这个决定肯定是错了，神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以致到今天罪恶在世界上到处的泛滥。当你心里面去问这些问题时，可见你对神的信实已经是大打折扣了。很多人都会这样想，别以为只有犹太人才会这样想，绝大多数的人都会这样想。每当我们一遇到困难，或者生活上遇到什么问题时，我们就会开始埋怨神。我们会埋怨神说，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当我们家庭出现问题，夫妻关系出现问题时，我们也会埋怨神，为什么要给我这样的丈夫，为什么要给我这样的妻子。既然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世上一切的事都是让他来指挥，所以我们认为一切的问题都得让神自己来负责。我认识一位基督徒，有一次他失恋了，他来找我问我说，为什么神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告诉他说，这件事情不关神的事，这个女孩子是你自己找的，你当初为什么要找她呢？你肯定是神叫你找他的吗？神既然没有叫你找他，那么这是你自己的决定。现在你们的关系出了问题，你就来找神，要神负责。你看，人的不信会令到人怀疑神的信实，开始质问神。如果你觉得这个问题很抽象的话，我现在把它带到你生活的层面，你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你有没有问过神为什么？当你问为什么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开始怀疑神的信实。因着你的不信，至少在你个人的角度里，你会觉得神的信实已经废掉了。我现在在帮你分析这个问题的尖锐性和实际性。当你明白这个问题的尖锐性之后，那么答案在哪里呢？保罗在第四节回答说，断乎不能，人的不信是绝对不能废掉神的信的。当然我们也懂得这样去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早就估计到保罗会一定这样的回答。但是为什么保罗会说断乎不能呢？在这里保罗提供了两个令我们感到非常惊奇的答案。第一个答案是在第四节，让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三章的第四节。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 保罗在这里所提出的答案理由是什么呢？保罗没有向我们解释神是怎样的信使，他是指出了问题的本身。问题的本身不是出在神的身上，所以即使你在很详细的解释神的信使也没有用，因为问题的根本是出在人的身上，是人这里出了问题。人有什么问题呢？保罗告诉我们，人都是虚谎的。我们要先明白解决这个部分，然后我们才看保罗所给予我们的第二个答案。保罗在这里所提供的答案是，神是信实的，人是有问题的。人的问题是什么呢？人是虚谎的。保罗这次回答问题跟前面的回答方式是很不一样。有的问题保罗会很耐心的很详细的解释，但这一次却不同，他是一针见血的道出了人的问题。有时候回答问题，我们必须了解问题本身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问题。一般的问题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种是虚心求问的问题，这种的问题保罗会很详细很认真的回答。另外一种是出于不服气的问题，是挑战权威的问题，这种的问题保罗就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回答。其中的例子就是在罗马书第三章第三节所说的，这个问题本身是在挑战神的权威，不是不明白，而是不服气。正如第五节保罗说，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这些问题绝不是保罗想提出来的问题，保罗绝对不会这样的去质疑神的性情神的信使，这是一般世人的常话。所以这里也提醒了我们，不是所有的问题我们都可以随便问。如果你的问题是带有挑战神的权威神的性情，如果有人问神是不是很自私很小气，这种的问题不是可以随便问的，因为这个问题本身是带有侮辱神的性情的成分，这种问题我们是不应该问的。人的不幸会废掉神的幸吗？保罗的答案是不会的，并且他指出这个问题不是出在神的身上，而是出在人的身上，是出于人的虚谎。人是有这样的惯性，一失败就将责任推在别人的身上。以色列人失败，他们就埋怨神，找神算账。人类失败也找神算账，这是人类的惯性毛病。有人会问，亚当是姓什么的？我告诉你，亚当是姓赖的。夏娃姓什么呢？夏娃当然跟自己的丈夫同姓，两夫妇都是姓赖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他们都喜欢诬赖别人，喜欢将自己的责任自己所犯的错误找借口推在别人的身上，赖在别人的身上。他们会说，不是我的错，是他。从人类的第一个人开始一直到今天，人类都是喜欢推卸自己的责任。罗马书第三章第四节说，人都是虚谎的，每一个人都是虚谎的，每一个人都是喜欢诬赖别人的，喜欢狡辩的，喜欢将责任推在别人的身上。在创世纪中，亚当犯了罪，神问他为什么要吃神不允许他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亚当当时是怎么回答神的呢？亚当说， 是你给我的女人叫我吃的。亚当不但没有承认自己的错，他还将责任推在神的身上。他对神说，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为什么你要造这样的女人给我呢？你造了这样的女人给我，不是在害了我吗？当神追问夏娃时，夏娃又是怎么回答的呢？夏娃对神说，是蛇叫我吃的。夏娃可能没有多少的常识，他不知道是神造蛇的，否则的话，他可能也会将责任推在神的身上，说都是你造的那条蛇叫我吃的。所以我说，这对夫妇都是信赖的，因为他们喜欢诬赖别人，正如我们一样。所以我们人类直到今天都喜欢将责任推在别人的身上，都像我们的先祖一样，都是信赖的。让我们仔细的来看一看虚谎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亚当说神造的女人叫他吃，这个到底是事实还是假的呢？亚当的投诉是不是合理的呢？其实亚当的投诉是事实的，确实是神造的女人叫他吃的。但是为什么圣经说亚当也是虚谎的呢？其实虚谎的意思并非指全部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虚谎的。亚当和夏娃所讲的话有大部分都是真的，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不是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所以正因为他们所说的话的当中有一部分是虚谎的，以致到他们所说的一切话都是成为虚谎的。人喜欢找机会找借口为自己辩护，当我们想为自己洗脱罪名的时候，我们总会找出一套的理由，使到人听上去也觉得是合理的，但却不是事实的全部，这就是虚谎。这个问题是非常的普遍，我们喜欢将自己的失败去遮掩，将责任推在别人的身上。连心理学家也会这样的告诉你，你犯罪是因为你的生活有太多的压力了，以致到要找机会去发泄，这不算是罪。你有同性恋吗？同性恋也不是罪，只不过是基因上有一些问题，或者是个人的兴趣是因着环境影响而造成的。你吸毒吗？吸毒也不是罪，是你的大脑机能出现了一些问题。你可以说所有的罪所有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一些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我们犯罪。亚当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借口，夏娃也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借口，每个人都有办法为自己找到一个借口。我们最常用的借口就是是社会的问题，我住的环境是这样的拥挤，生存是这么的困难，我怎么能够不发脾气不打人不杀人呢？这一切都是社会的错，是社会造成的，不是我的错。听上去这一切的理由好像都挺合理的。我们的工作压力不是很大吗？生活确实是很困难呢，这一切都是真的，但是问题是在于这些是不是全部的真相呢？其实这一切的理由不是全部的真相，只不过是部分的真相。很多人都会说，如果神不造蛇出来，那么亚当和夏娃可能就不会犯罪了。你觉得这样的解释又如何呢？是啊，神如果不造蛇，就没有人引诱他们犯罪了，夏娃也不会引诱亚当吃，这样两个人在园子里走来走去，你估计一下他们会去吃吗？是否神不造蛇人就不会犯罪呢？ 蛇是人犯罪决定性的因素吗？不错，蛇确实是神造的，这个是一个事实，但你不能将责任推到蛇的身上。神从来没有说人不会受外在环境因素影响，神从来没说过给你一个完美的永不玷污的地方。刚好相反，神常常要来考验我们。这条蛇根本上就是神给人的一个考验，好像你考试不合格，你去跟老师说，老师，早知道你就别出这份卷子了，你不出这份考卷给我，我就不会不合格了。让我告诉你，现在是考试，老师怎么可能不出考卷呢？这不是老师的责任，而是你的责任，你应该自己努力读书，通过考试，因为考试就是对你的考验。神对我们，对亚当，都有很高的期望。神造了蛇，并且允许蛇去引诱人，但神的心意是在蛇的引诱底下，人可以胜过他，可以过关。神期望亚当能够做得到，而不是让亚当坐在那里不吃。我们不能够降低神的标准，神没有只准备有利的因素，而将一切不利的因素都删除掉。神要我们面对考验，并且要我们胜过考验。所以，每当你遇到问题、遇到考验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埋怨人，更不要埋怨神。你必须明白，这是神给你的考验，你必须在这个考验中去过关，去得胜。你埋怨神出的考卷太深是没有用的，因为神已经给了你足够的恩典，而且他期望你能够过关。保罗在第一章谈到人类的问题，人如何背逆神，人的不信，人的不忠。到了第三章，保罗要谈一些更重要的问题。人犯罪背逆神当然不好，但更加不好的就是第三章所说的虚谎。当人犯罪的时候，他会做什么呢？他就会撒谎。那个小孩子碰碎了家里的花瓶，母亲问他的时候，他即刻会找理由去狡辩，他会说不是我做的，是那只猫。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人更严重的问题。犯罪是严重的问题，但是再加上这一点是更加严重了。我们喜欢用谎言、用虚谎来抵挡真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下场会怎么样呢？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将会是无药可救。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第八节便说，这等人定罪是应该的。不单说是定罪，并且他还加上一句话说是该当的。犯了罪再加上抵挡真理，真的是无可救药了。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谈到良心，每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他的良心系统就会开动了，就好像防盗系统一样，一犯罪就会当当的响，不停的亮红灯，让你感到很不自在，很不舒服。其实这一切都是为了救你，为了保护你。但是人有一个很坏的习惯，就是当他看到良心系统启动的时候，他会觉得很烦，认为它太吵了。那怎么办呢？就把它关掉吧，就置之不理，这样我就可以安静了，可以舒服了。但是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那么你就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帮助你回转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救你了。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保罗在这里不单是谈人犯罪，而是犯了罪后还将问题推在别人的身上。如果我们是这样做的话，我们的结果将会是沉沦。 罗马书第三章第四节引用了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出自诗篇51篇第四节的。罗马书三章四节是这么说的，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大家都知道诗篇51篇是大卫的悔改诗，大卫占了别人的妻子，谋杀了这位妇人的丈夫，最后他被先知指出他的罪，他悔改之后就写下了诗篇51篇。保罗在这里引用这节经文，他想告诉我们，人有两类，一类就好像大卫这样，肯承认自己的罪。当人肯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他就可以看到神是公义的。当神责备你的时候，是无可指责的，你知道是自己错了。但是另外一种人是虚谎的，他会咬口不认，他反而会问神，为什么你将我放在这样的环境，为什么你让我遇到这一切的考验。言下之意，自己全都是对的，是神错了。除非我们肯顺服真理，承认自己的罪，你就会知道神是对的。另一种人喜欢阻挡真理，遮掩自己的罪，凡事都觉得别人对不起他，自己没有错。你是属于哪一种的人呢？我恐怕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做一个虚谎的人。我们再看一下保罗的第二个答案，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只好简单的来谈一谈这第二个答案。人首先要解决自己的态度，当你的态度不正确的时候，无论怎样的解释也是没有用的。当我们解决了我们的态度之后，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解释，我们就容易接受了。人的不幸究竟会不会令到神的信实发挥不到作用呢？保罗在第五节到第八节就回答说，断乎不是。第五节说，我们的不忠不义反而会显出神的公义。保罗的看法确实是与众不同。我们都认为人的不幸会废掉神的信，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你们错了，你的不义还会显出神的公义呢。这就是第七节所说的，神的真实因为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即更加大大的显出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大可以放心，神是不会犯错的，神对自己的计划是有绝对的把握的。人的问题会大大的显出神的公义，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有两个方面，神可以透过我们的不义，我们的不幸，显出他的公义。第一个方面，就是这里所说到的神的审判。人犯罪，以色列人犯罪，以致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身上。这就是显出神的公义，因着人的不义显出神的公义，借着神的审判来表现出神是公义圣洁的。这一点我们不需要担心，一个人领受神的恩典并且活出基督的样式，那么从他的身上就会表现出神的公义，神的信实。但是如果你领受了神的恩典却没有好好的活出基督的样式，那么神会透过他的审判来去在你的身上彰显出他的公义，他必然会审判你。神跟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立约说，如果你恒心遵守我的律法，我就赐福给你。同时间神也说，如果你违背我的律法，我就会降祸给你。 从犹太人的历史上，我们确实看到，当以色列人对神不信不忠的时候，神确实将灾祸降到他们的身上。所以神是绝对信实的。信实的意思不仅是在好的一面，就如你好，神就会定义来祝福你，如果你违背他犯罪的话，他也会很信实的来执行他对你的承诺，他会将祸降在你的身上。所以如果你遵行神的旨意的话，神就会在你的身上彰显他的荣耀。相反的，如果你违背他，你犯罪的话，神也会透过审判在你的身上彰显他的荣耀。这就是保罗在第三章所要告诉我们的。在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神如何显出他的荣耀和公义呢？保罗告诉我们，神显出他的荣耀和公义的第二方面，就是神并没有完全丢弃以色列人。在末后的日子，当以色列人认罪悔改的时候，神仍然会收留他们，神不会因为他们犯罪就不让他们再回转，神仍然继续的在以色列民中工作，直到末世。神的心意一定会成就的，这实在是神奇妙的地方。他永远不会被人所影响，他是一位贯彻始终的神，他的计划完全不会受影响。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在最后将会全家得救。罗马书第五章二十节告诉我们，罪恶显多，恩典就更加显多。神去爱一个很乖的人，是一份怜悯，是一份信实，但是他对以色列人仍然有这么大的信实，他忍耐他们2000年、4000年，虽然他们不断的背逆神，但是神还是没有轻易的放弃他们。这就是神的伟大了，神的奇妙了。去爱一个对你好的人不是太难，但是去爱你的仇敌，对你的敌人仍然有不改变的爱，神的信实就透过这样的方式向我们彰显了。人的虚谎越发彰显神的荣耀，越给神有更多的机会去表达他对人类的这份大爱。你能看到神的荣耀吗？当你看到神的荣耀之后，你又会如何去回应他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李马可牧师的罗马书信息系列的第13讲，题目是神的信实，人的虚谎。当我们认识到人的问题后，让我们先从自己开始，我们要离弃对神悖逆的心，不要再以种种的借口去遮掩自己的罪，我们要以忠诚去回应神，好让我们能够经历他的信实和大爱。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罗马书信息系列的第14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回应，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我们也欢迎您来信索取节目信息的讲稿。来信时请注明收听的日期、时间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